想大家可以感觉到《红楼梦》写的极好，就是这些地方，就完全没有大事发生，可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性、动作、他的表情全部都在画面，就是一张一张就像画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要拍电影也不那么难拍嘛，除非是笨导演，不然的话其实脚本都写好了，就是连表情、动作那种节奏感都有啊，全部都已经出来，就是分场分镜的感觉都出来。所以只是我们有时候读《红楼梦》也许不够那么细心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么小的细节，就是这里面的这种有趣的地方。好，这里宝玉通了头，就是帮他整个头都密完了，通了头。我们现在有时候看那个什么洗发精广告，就那个梳子一放下就可以掉下去的，大概就通了头的意思，就是说都已经没有打结的地方，或者是没有黏腻的地方，就通了头了。宝玉通了头，就命麝月悄悄地服侍他睡下。所以宝玉睡了，不肯惊动袭人，一宿无语。然后到第二天，那清晨起来的时候，袭人已是夜间发了汗啊，发了一个晚上的汗，觉得清醒了些，觉得舒服多了啊，比较轻松了。那吃了一些米汤静养。贾府后来有好几场这种感冒的戏啊，就是大概他们的习惯都是感冒以后都不吃油腻的东西，就是喝米汤啊，就是静养几天，让他好，有点像半绝食的那种方法啊。所以也许现在大家刚看不太觉得，后面有几场戏都是写到说，当他感冒的时候，大概就是不吃什么荤的东西，素也不太吃，就是基本上就是米汤、米面类的东西，然后静养。那宝玉放了心。那饭后的时候，薛姨妈到这边来逛，就是薛宝钗的妈妈。那这个时候正在正月内啊，还正月没有过完，就是大年正月没有过完，学房里面放年学，就是学校不上课，在放假，闺阁中系针指，就是刺绣做针线。就是过年其实以前很多的规矩，小孩子不要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有时候也被打一顿，说你爸爸妈妈要打麻将，你偏偏在那边读书，还就坐在旁边读，我们也不晓得，就然后他们就很气，说平常都不读书，这个时候偏偏在我旁边一直读。然后大人就是过年时候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禁忌的东西，然后基本上不动针线。其实我们家大概一直到2月2不动火，连烧饭都不烧。所以我记得小时候很讨厌过年，就是你要准备很多卤菜，因为不烧火，就不煮新的菜的意思。那么其实我后来知道，它大概是以前有时候北方的一种规矩，就是你准备了很多食物，所以你可以一直吃到2月2，那表示富裕，表示丰富的意思，所以就不动那个火。可是在台湾这么热啊，那个一直吃那个旧的卤菜实在很恐怖，我那个时候后来都很怕这种过年。那我想现在这种习惯慢慢都没有了啊，以前大家家里都要蒸几百个馒头，卤几百个蛋，那样子堆在那边像如山如海一样，然后你就是每一天就是吃那个剩的菜，因为他常常讲究年年有余。好，所以这里大概可以看到闺阁中系针指，就不动针线，不动所有的东西，甚至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倒垃圾，就是一直到初起之前都不能够倒垃圾。好，所以这个大概都是过去的一些迷信里面的规矩，所以都是闲时，所以贾环也就过来玩了。好，贾环可能大家第一次看到这个男孩子，刚才讲他是宝玉的弟弟啊，他的母亲是赵姨娘，是一个我们叫做庶出。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观念了，觉得什么大房二房去分这个没有什么意思，那么小孩子都是一样的。那么过去这个分得非常严啊，甚至在相亲的时候都会打探这个男方女方是正房出的还是庶出。那庶出的身份就常常会被人家贬低啊，会被贬低。那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大户人家的门当户对，像贾政娶的一定是王家的女儿王夫人，所以他这个叫门当户对。可是妾就不一定了，他就不在意他的出身他的身份，所以那个身份就可能很低卑。所以这里就描写到一个贾环这个小男孩，比宝玉小一点，可是是宝玉的弟弟，应该讲起来是一个公子，也应该很尊贵，可是他由于那个出身跟他妈妈本身的一种个性里面的 complex 那个结，他就变成个性非常的扭曲。等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一下，就是贾环呢跟宝玉的那个关系非常奇特，就是宝玉走出来永远漂漂亮亮，然后每个人看到都喜欢他，觉得他聪明乖巧懂事也大方， 然后贾环永远畏畏缩缩，然后小气，东西不肯抓在手上，不肯给别人，常常要偷偷摸人家一点东西，就不像一个大户人家的那个男孩子。会觉得后来我读到一些东西很有趣，就是在心理学里面讲到一个第二个男孩的那个，我自己是第二个男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讲说所谓老二的那个个性，就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表现非常杰出的时候，他会压住，然后他会有一个 complex， 一直想要去突破那个东西，好像觉得那个他没有办法跟宝玉比啊，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段，恐怕是一个青少年教育里蛮有趣的一个范例，就是讲到贾环跟宝玉的关系。贾环的第一次出场，好，贾环就过来玩，刚好遇见了宝钗、香菱、莺儿，记得吗？香菱是那个薛蟠在路上买的丫头，那现在已经收为他的妾了，已经是薛蟠的妾。那莺儿是宝钗的丫头。好，宝钗的丫头，三个人就赶围棋作耍。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围棋并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围棋，其实可能有点像五子棋啊之类的，就是可以赌博的，可以用来赌博的。所以贾环见了也要玩，那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大家也许不太容易懂这一句话，就是宝钗对待贾环跟对待宝玉是一样的。那因为当时一般人不会把贾环当成跟宝玉一样，因为他的妈妈的关系，就是他是庶出，就小太太生的，是妾啊，就是卑女生的孩子，所以她的身份是低卑的。可是这里她特别讲说宝钗没有不在意这个东西，所以宝钗一向就把她一如宝玉，把她对待一如宝玉，并没有他意啊，并没有特别去分这个东西。那么现在听她说她要玩，就让她上来坐一处玩，大家一起玩。因为过去有的人就会看不起，觉得他是庶出，就不要跟他一起玩。宝钗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说就在一起玩。那一落十个钱啊，一落十个钱，头一回自己赢了，贾环赢了，心中十分欢喜。后来接连输了几盘，就有些着急。好，我们看到这就是贾环，就贾环其实有点输不起。你看到宝玉从来不觉得输有什么关系，他觉得他就很希望输，因为只要丫鬟赢了他就好高兴。可贾环在这里输不起。当然我觉得我在这里还是要讲，我觉得十九回二十回，尤其是二十回，整个最重要写的人都是卑微者，这点非常了不起。李奶妈、赵姨娘、贾环，就是我们不太了解一个庶出的痛苦，就是他的妈妈不是大太太，然后他在这个家庭里其实不管怎么样到最后被指指点点，有一个东西是他不快乐的。我们不知道贾环的童年碰到什么样的事，或者说现在说宝钗一向对他都一样，那是不是表示别人其实对他是不一样的？所以贾环其实心里面有结啊，有那个 complex， 所以他也输不起，或者说他家里面他的母亲能够提供给他的那种豪阔的那种东西也都不一样。我们上次讲说宝玉出门的时候，前面有人拿簸箕，一簸箕一簸箕的钱撒给穷人小孩的，就是为他祈福的。那贾环也没有这个阵仗，所以贾环大概永远会觉得他跟宝玉哪里比得上啊，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作者在写贾环的这个心理的卑微，所以他就着了急，赶着这盘正该自己值个六点，就是如果他现在值个六点啊，下面婴儿值三点他就赢了啊，他就可以大赢一次。所以拿起骰子来狠命的一值，那一个坐定了五，那就剩下一个在那边乱转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看到掷骰子的时候有一个在那边转，然后就急得不得了，在旁边一直叫一直叫，就希望他是你要的那个东西。他就六七八六七八这样一直乱叫乱叫，那个骰子偏偏转出了一个幺出来。好，你有时候觉得贾环真的好可怜，就是我不知道这一部分可不可以在二十回里大家看一下，李奶妈、赵姨娘、贾环都是社会里的妖，其实他们很卑微啊，非常卑微。他不是宝玉，他不是宝钗，他不是那种声势浩大的那种身份，所以他们在这里命运里面的那个卑微感，其实是他心里的一个结，就偏偏转出个腰。好，你看到贾环的做法，贾环急了，伸手就抓起骰子来，然后就拿钱说是六。啊，我们当然小时候也碰到这种人作弊的，就是赶快把那个东西一弄，就说啊是个六，然后就把钱就拿走了。那当然，婴儿是一个小孩，是个小丫头。那过年的时候，这种丫头跟主人在玩钱的时候，从来没有主人会骗他们的，所以婴儿就很看不起，婴儿就说分明是个妖。那宝钗见贾环急了，宝钗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制止他的丫头，就看着婴儿说越大越没规矩， 难道爷们还赖你？就是贾环是主人是爷，那他还会赖你不成？你是个丫头你怎么敢乱讲话？那宝钗当然在这里就是要为这个贾环去遮挡一下啊，遮挡一下。可是当然婴儿就很委屈，因为明明在作弊， 啊，你怎么可以还帮他作弊？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婴儿被宝钗骂了，所以就不敢发声了，只得放下钱来，然后口内嘟囔着说：“一个爷啊，一个做爷的、做主人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都不看在眼里。”好，你注意一下这个话，其实也许贾环听到很多次了。我刚才讲说，这种话当然会互动，就是贾环越来越卑微，其实跟这种话都有关系。那也是他个性里面真的就是不够大气啊，不够大气。你被一个丫头说这种话，就是这几个钱连我都不看在眼里，大家不过在赌钱在玩，竟然会作弊，会搞这样东西。所以贾环到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猥琐的角色，就是连下人佣人都看不起他，就他不像一个主子的那种感觉啊。好，我们注意一下婴儿这几句话啊，一个做爷的还赖我们这几个钱，连我也不看在眼里啊。好，接下来就要跟宝玉比了啊。前几天跟宝玉玩，他输了那么多也没着急，那么剩下的还是几个小丫头们一抢，他一笑就罢了。好，你注意到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比较，这个比较说你这个弟弟真差劲，真不行，那个宝玉输了钱哪里是你这个样子，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伤害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刚刚提到李奶奶的 complex、 贾环的 complex 都是卑微。我们在生活里最不容易注意到卑微者的痛苦，就是我们觉得他自找的，可是不一定是自找的，有时候是累积，就是每一次一次一次的累积到最后他就认同了那个卑微的角色，他觉得我本来就是作贱下流的，我跟宝玉哪里比得上？大家就看到后面，他就直接讲出来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宝玉比？那我本来就是不如他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贾环的那个心理上的痛苦又被写出来了。所以我想，这些作者的了不起的地方，作者的厚道，那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读到这几段的时候，特别回头去看身边很多很多可能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人。那也许我们幸运，我们在很多的场所里面，我们会让人家看到，会让别人注意到，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如此啊。所以我觉得二十回的了不起，大家等一下继续看下去，李奶妈的戏、贾环，还有最重要就赵姨娘，赵姨娘的出场，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卑微者啊，就如果我要为这一回定一个名字，我觉得其实是卑微者的生命啊，卑微者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去被照顾。